阿们。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的这几位朋友是这位蓝姊妹带来的，从蓝姊妹的介绍呢，他们是参加 GLS 我们跟美国 GLS 的合作代理的是他的网络的，也就是云端的课程，但是在世界各地有些线下的，包括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等等。新加坡刚刚结束线下啊，接下来可能去槟城，他们去啊，3月11号要去槟城，马来西亚的线下的，是这样吧，蓝姊妹？是这样哈，所以这样。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呢，所以你们也可以关注。现在我们的 Zoom 啊，有一些东西受到了搅扰，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平台啊，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接下来次的领导力方面的课程呢，我们会继续的做下去，继续做下去，而且会有些变化，有些变化。因为领导力呢，他说虚也虚，说实也实，说远也远，说近也近啊。所以远从人类有啊，尤其是中国各种各样的一种领袖啊、权术啊、各方面后非啊，都有很多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借鉴或者梳理一下。但是从属灵角度来讲啊，也有它独特的源流。那么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领袖学、领导力呢，其实也就是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啊。你看领导力的书以前都被并入管理类，没有一个单单的 leadership， 所以都叫 management 啊，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它分出来了，分家了出来领导力。所以领导力呢，它首先是自我领导，领导你自己的品格、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事物、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是非常的乱的啊，我们的年轻人生活乱七八糟啊，从思想到整个的生活到家庭，到甚至打开行李箱，我看到啊，这个子晨啊，你们拿着行李箱，所以很多的孩子打开行李箱，你就能看他你有没有领导力。啊，那个行李箱乱七八糟的啊，又是袜子，又是内裤的，又是各方面都传在一起了啊，这个东西。所以领导力呢，它是可以说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每天每时的啊这个关系的。所以希望我们如果大家在这个方面有这个缘分，我们要继续的这个缘分啊。很难得啊，以前呢都是圣泽啊，我到各地，现在其他的各地来都是圣泽来拜访，现在呢出现了 GLS 啊，这个非常难得啊。一会儿可以跟傅斯弟兄交流一下啊，傅斯弟兄，既然你跟这个蓝姊妹交流，可以加大家的一些联系方法啊。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主题，叫超越归纳，超越归纳。因为我们有新朋友，我们还有各地的大陆教会的牧者，还有一些来自于其他的教会的啊，有些还没有接触过的啊，有一些来自于小群教会的，就是尼托生弟兄的教会的。那这个讲题挺怪的，哪也不是什么啊，凭着信心生活嘛，彼此相爱，怎么超越归纳？真是文不对题啊，这或者是题不对文呢？啊，题不对信的，这个题目跟我们信仰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稍安勿躁啊，因为我们啊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新移民的啊一个教会，新移民教会主要是年轻人、专业人士，更多的是理工科，我们叫理工男、理工女，理工男、理工女到这学理工啊，所以他们的思想无论是以前对艺术、对文史、对哲史、文史哲都感兴趣，但到了新加坡他就是必然的、被动的要接受一套啊理科的、工程的啊这样的一种训练，以后呢在各地去做一个螺丝钉啊，一个工程师。这是基本上中国 70% 到 80% 的这些孩子们在这个地方定居拿到绿卡以后的啊这个命运。有一些呢学文科的啊，像这位黄弟兄，他是搞艺术的。这种搞艺术的、搞音乐的、搞什么的，要么自己创业啊，要么自己搞一些东西，他不能够就是笨蛋，这就是他的像什么淡马锡这些不在这大的这个的国家投资公司里，不是的，因为他是按着理工走的，因为他小啊，付不起太多的艺术啊、影视。你看新加坡根本出不了太多的影视明星的，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代价啊。它是深深的嵌在国际全球化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呀、啊、一个产业经济链条当中的一个螺丝钉，所以它的人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就会使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思维模式、潜意识啊，它带有一种理工男、理工女的思维，也就是理工思维啊，理工。而理工思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归纳啊，什么叫归纳呢？这个有些的人可能连这个归纳这个词也不是太熟，那我现在给大家告诉他什么叫归纳啊，比如说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不算，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哎，别做这么规划啊，规划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们不管这些啊，这样呢就是啊，这样我们在一种摸索当中啊，在一种看这个环境当中有机会、机会主义当中抓这一把，有一口没有一口啊，就深一脚浅一脚啊，饥一餐饱一餐，那这样走，这样走呢，就使我们的生命呢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命的一种模式，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都跟我们的归纳法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谈归纳的思维，不是简单的谈一个严格定义当中的一种啊思考方法，而是要超越这个思考方法，要看到这个思考方法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是多么大的，不是一个祝福啊，带多么大的一种可以说是误导，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可能慢慢的都被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给耗散殆尽。啊，就是潜移默化都给失去，就像船漏了啊，船漏了，把很多的金银财宝，船上载的很多的东西，还是鲁迅那句话，叫做漏舟载酒泛中流，哎，就是里边装着粮食，里边装着盐，里边装着很多东西，那它漏了，走在船上，最后啊，被水都给什么呢？都给融化了，最后到船以后，那剩下没多少，所以我们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在度过一生。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小组领袖啊，我们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哥哥姐姐们就是在座的啊，还是线上的弟兄姊妹，其实很多都是归纳思维。那你说我有艺术啊，我是姐妹，我也没受过理工男理工女的这种训练，我也没去什么什么大公司去做，那怎么办呢？我没有这个方法，你没有这个方法，其实也有类似的方法，有类似的方法也是啊，这个走一步算一步，有一大无一大啊，也是这样的东西，没有计划，没有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啊，有一句话叫跑龙套啊，基本上在那转弯啊，画圈，画了一辈子圈，这圈有大有小，有大有小，总的来讲都是在画圈，不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两年了、三年了、五年了、十年的见面，你会发现他还在画圈。还在他自己的那个半径，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在那画圈。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能够突破，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样板、一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不能够有大的格局不突破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实际上会萎缩啊，会萎缩，会耗费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从领导力、管理学、人力资本这角度来讲，人类最大的浪费就是人才的浪费，人才浪费实际上是生命的浪费。生命浪费归结到每一个人的时间的浪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能够完全的利用好神给我们这几十年啊，人生啊，摩西说有七八十岁，这个七八十岁我们真正的能够比较好的利用的也就是啊四五十年、三四十年这个样子，大概有一万天左右刨去了三分之一后，然后还有六七千吧，七八千天这个情况。所以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你基本上你这一辈子走这一遭的话啊，经历不了太多的人生的精彩。所以我们今天谈归纳呢啊，是借用这个词，实际上归纳离我们一点也不远。不要以为你做科学就是做归纳啊，不要以做理工就是归纳，做工程归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归纳的一种影子下，一种影响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啊周日上午，每个周日上午我们有同工的祷告会，实际上是我们的教会的长执会，所以每一次我都在说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弟兄啊，都是领袖的或者带小组领袖，我说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要从归纳思维进入演绎思维，但是很难呢，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专门要从神的角度，从神的启示、神的心意角度、人性角度、人性当中的神性的角度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啊，我们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警醒啊，希望大家啊认真。我们在谈这个时候也诱发了，也不光是我们的这些领袖的弟兄姊妹，尤其是一些弟兄啊，男性的做理工的，还有一些姐妹做一些专业的 professional 的这些姐妹，还有呢是上周爱宴的时候我谈话我跟这个 Joyce 啊叫做于佳云，还有跟这个啊 Felix 啊这个陈凤凰啊陈凤凰又叫陈凤凰啊，这个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点，我就说哇这孩子都很精彩，哇精力充沛，又做什么读书会呀、啊、又什么什么 outing 啊，又组织这个活动，哇魅力四射，精力旺盛，哇太 passionate 啊 passionate。我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我们青春的时候都是这样，有使不完的劲儿，使不完的精力，哎呀有做不完的一些事情，有很多的一些啊幻想理想，而且马上就会行，还不是简单的躺平的那种幻想，我们就啊好不好的好。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如何拉开我们的思想的维度啊，你看那个网编织的非常强劲非常坚韧，但是网没有那个钢啊，它那个木就张不开，当你发现这个钢拉起了，就网真正张开以后特别漂亮，它可以打鱼，它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网拉起来以后，它除了这个主要的钢，它还有其他的啊几个支撑的那个架子，还有网旁边的几个大的啊四维的东西，它都张开了，然后小的网眼才能够张开，才能带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啊就像这个网一样，就像雨伞一样，雨伞打这就是一会儿，当它撑开以后，它每一个伞的辐条都会把网撑开啊，这个网就带的特别漂亮，它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还是个艺术品，真正网是可以做出非常奇特的一些东西的。所以网撑开以后讲，网要想撑开它就得有几个啊很重要的一些啊撑开的那些辐条，没有这些辐条就网撑不开的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啊，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潜能，这个很多的潜能若没有这些撑开伞的这些辐条，还有拉开网的一些钢，它就像网，很好的网就啊就堆在那个地方，堆在墙角啊，然后闻着蛀虫子咬，最后就烂了，那个网在哪呢？所以我就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的大把大把时间，上好的福气，上好的恩赐，很多方面的才干，最后就像网丢在那儿，也没有钢就烂在那儿的，最后啊过了几年一拿，哇一提整个全散了，这网全散了，哪也不是哪，他们根本拉不起来了，有钢也拉不起来，因为咱那个已经怎么样的，已经糟了啊，已经糟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人到了40岁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明白人有刚，需要神造人的给我们人性的一些维度拉起来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像那网一样就糟了。再到40岁的时候你就拉不起来了，到45岁的时候你要市场没人要了，到了50岁的时候你自己就开始给自己要找归属了，就到这个程度了。啊，头发也白了啊，各方面记忆也差了，耳朵也明了，走路也晃了，就变成这样，未老先衰。所以人生现在的科技昌明， AI 时代的到来，人类很可能突破80岁啊，突破摩西的那个实现，进入100岁啊。有一个最啊最牛的就是 AI 的这个创始人，他说人类很可能很快速会进入150岁，但是呢大部分估计是人类可以很快的突破100岁啊，达到120岁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到了40岁已经不行了，到了50岁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了，思想什么都不行了，那就很惨。所以人的知识没有打开，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就不行了，人的知识没有打开，才干没有打开，人的关系，我们叫第三世界，人的网络就没了，你没有网络，没有资源，没有啊需求者，也没有供给者，就没有市场，你这样的人就完了，就越来越萎缩了啊，就是我们常常是普通话，就是这个人萎了啊，四川话叫啊，我们北方说就蔫了，这个人蔫了，这个花朵还刚绽放就蔫了，就这样。所以这都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系。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我都盯着小蔡，我看小蔡来不来啊，小蔡来了还好，带着女朋友来了。 小蔡，你记住，我每次盯你，我要看你的眼神，我看你的回应。那眼神上是只能这样，就那就不行，这就是你很显然你进入了归纳法则。那你说我归纳，我都不太了解归纳法则，那我叫归纳法，对，归纳法思维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在一个方向感几个维度啊都不太清楚当中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慢慢慢慢就给卷进去了，就不知道这时间怎么就过去了。所以刚才我跟林成也在谈话，我在谈，小伙子这么漂亮，这么精神，这么帅气啊，说话为什么不能 chat， 不能 careful 啊，不能这样，为什么？这不是咄咄怪事，对不对？我们这么年轻，这么帅气，说话为什么不能这么 careful， 不能 careful 起来？一个人不能 careful， 对呀。你就不能给别人钱啊！我们有个姐妹叫 Joyce， 喜悦。如果你叫 Joyce， 你自己不喜悦，别人见了你以后，人家是 wonder， 你为什么叫 Choice 啊？叫 Joyce， 但是还好，我们的姐妹叫 Joyce， 我看她比较喜乐，我看她的眼神，我就觉得比较喜乐，这是蛮好的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啊，我们说又说多了一点啊，说多了一点、啊、好，我们请这个李小慧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跟我配合一下啊。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幅这个画，对吧？这幅画呢，这个背景是谁呢啊？是一个大才女，中国历史上一个大才女。这个大才女大家能想到了，他是真人啊，不是林黛玉，不是想象出来的啊，是真人。所以赵婉珍，你跟我说赵婉珍啊，哎，对对对，很好啊，赵婉珍professional 也非常的啊 versatile 啊。那么这就是李清照啊，李清照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才女，第一才女没有第二，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去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才女，那么这样的一个才女，但是她的一生，你会发现她的一生啊，说到底，让她自己的这句话总结是最对的了啊。所以她怎么说呢？她说呀，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啊，然后接下来带出了凄凄惨惨戚戚。就是到他的人生啊，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相当的热情，相当 passionate 啊，就可以现在的无论是 Phoenix 还是什么什么啊，这个 Joyce 还是 Deborah 还是 Rebecca， 我估计可能他的那种所谓的能量系数都不低你的啊，你会发现他纵酒，这个女孩年轻的她可以喝狂饮啊，这样的东西可以潇洒到晚上的时候简直是忘记了归路，哎呀惊起了一滩红露，就可以到那种程度。这个人相当潇洒，相当浪漫，相当这样子，而且相当的啊这种开放啊，非常开放啊，写的那种啊艳词非常艳的啊，这样子。这是第一才女，第一才女到了他的人生的啊后半场，人生后半场，但是他中老年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非常的啊，带出一些人生的智慧啊哲理，没有，他给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晚年的一个诗词，是一个凄凄惨惨的样子。你看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是第一部分啊，他谈到了他一生和他的现在依然在寻觅，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依然是这样。然后接下来的结果呢是凄凄惨惨戚戚，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寻到。所以他的一生实际上还是在人文中，也就是啊罪人的里边在打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还会回到人的文人墨客当中，一种生命的东西。联想到像辛弃疾这样的人，像陆游这样的，像很多中国的，像李白这样的，他最后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到晚年突然间感觉好像很无聊这个东西，所以到晚年的诗词当中啊，叫潦倒新停浊酒杯。所以啊，杜甫 啊，是相当相当，至今姚任上他年轻的时候再是风头正劲，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为什么到了晚年叫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哇，艰难苦恨，一生就是艰难苦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说。所以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年轻人啊，年轻人，你看他风华正茂啊，真正的挥斥方遒那个样子。啊！一谈起读书会 ，Phoenix， 一谈读书，哇，噔噔噔，那个眼神放光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点：如果你不了解人生的密码，不了解造物主给人生的人性所设定的一些规律，我们的很多的热情最后会空耗在寻寻觅觅当中，然后接下来就是冷冷清清，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烂尽。啊，这是人生的一个闭环，就是人生只要是不突破被造的时空，没有真正回到永恒者的绝对者的怀抱，他最后只是这样打转打转打转。人越聪明，可以说他明白自己打转的这个时间会越短，有的30岁就明白我在打转，有的40岁，有的50岁，有的60岁。乐观主义一点的人，像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到70岁，到70岁吧。孔子不惑，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不是这样，从心，孔子到了晚年，他都纠结于我到底是做官呢，还是做学生，还是自己，甚至自己成为一个诸侯。他一生纠结在这儿，到了死最后也是纠结啊、哎！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我我应该我这个历史地位应该是什么。所以不要被有一些人的话术给骗了啊！实际上呢，我们更看他历史上所做的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圣经的一句话啊，圣经的两节，一起来读诗篇的啊，一起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大家喜闻乐见，而且耳熟能详。这句话完全不同的，你不是寻寻觅觅冷清，我这被于博士所号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第一个天才女天才，我找了一生子没有找到啊，寻寻觅觅，最后凄凄惨惨戚戚，我要在凄凄惨惨当中结束自己的一生，天才的一生。现在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指南针，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脚前的路上的。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反差吗？一个矛盾，就是你找来找去找不到，但是呢，神的话在这儿，这就是我脚前的路上。这里边好像拨云见日，就好像啊一个产品。那说明书给没了，所以我们就试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底做什么的不知道。但是突然间找到这个物理说明书，告诉他脚前的动作上，这你知道哦，这是装杯子的啊，这打开以后灌水，这个像拧上以后可以直接这样的哦，我们才知道这个设计。当然人性是很复杂的啊，人性可以带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你到底从年轻的时候你能找到人生的说明书，造物主给你的说明书，那你就万幸的万幸啊，不幸中的万幸。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啊，提摩太后书，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读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原来圣经是神话语啊，神出的这种话语，所以于教训督责啊，神归正，就是我们在走偏的时候，在寻寻觅觅的时候，在打转的时候，在跑龙套的时候，在懒洋洋的时候，在不知道啊无稽六兽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是啊这个盲目的做一些事啊，弄得很自己很紧张很忙碌，感觉到人生的只能在这种忙碌当中才感觉有点充实感，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啊忙碌，一个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啊才找到意义。但是神说的这些东西，你要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归正啊，走偏了，走左了，往右边一点，左右了，往左边一点，哎，走正路，这叫义路。义路就是正路的意思啊，正路。所以什么叫义路呢？就是正路啊，不要走偏，不要走偏。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哦，我们的人生还有一个归属。我们说不说马斯洛说人生有这种啊这种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归属的需求吗？所以人生到底归谁呢？ 啊，给我的恋人，给我的配偶，给我的孩子，给我的什么什么这样的，给我的偶像。但是这里边说了，人生真正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属神啊，也归神，叫属神的人，看到没有，解决了人生最基本的关系问题，一个是解决人生的最基本的一个啊内在的方向问题啊，品质和方向问题，一个是人生归属问题，然后最后一个更厉害了，预备行各样善事，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实践的问题，使命的问题，就是我的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光经历一些东西，光学习一些东西，光归属一些东西，我还要做一些东西，我还要带出我自己的创作，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怎么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谁定的呢？造主给你定的，你要做一些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不仅在地上我们记载下来啊，我们还在天上有奖赏。所以这叫做什么呢？叫造福人，容人一容身一人。同时还功在天国，你还在天国有份，这样可以得奖赏啊！抱歉啊，这个小兰啊，你是不是觉得冷啊？冷吗？有点冷。关一下，我看那个，我看他总在那戳嘴啊，有点冷。我这边有点，这可能是这边啊，这边吹的。所以呢，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啊，你会发现啊，我们现在给这个塞琳娜呀啊，给这个Joyce 啊，给这个 Phoenix 啊，给这些啊，给这些人啊 ，Debra 这些人，我们新信主的一些人，老信徒啊也有这个问题啊。我老信徒我先不说啊，说的很多了啊。新信徒你们特别要注意，人生越那种能量爆棚的人。啊，从心理学叫能量球很饱满的人啊，高能的人，高能的人，就你不要看有些人个子小或者是有点瘦，哇，是他的那个精神能量很高的，你更要拼啊！如果你先天就比较萎靡啊，比较内向啊，身体弱巴巴的啊，你也要拼，你还好一点。最主要的那种能量球爆棚的那些人。啊，整天的有点时间就哎呀就想入非非的那些人，所以呢你特别要听啊，就是草纲是在刀刃上，你这个能量一定要掌握在造物主手里，一个物件有很大的潜能和功用，一定要掌握在这发明者手里边，按照说明书去做，你就人生就做到了事倍功半，价值极大，否则的话呢都叫做什么呢？暴殄天物。什么叫暴殄天物？就错用，就是这个东西本来不是用这个东西的，你非得这样用啊，或者是用的不对啊，就是包顶解牛，其他的不是包顶，拿着刀照着骨头咔就砍啊，对谁力量大，结果一颗非常好的刀砍两个牛，解两个牛，这骨头这刀就崩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年轻人就是这样啊，还没有到哪儿的以后啊，精疲力尽，受了很多的创伤，别人都不知道最后为什么得罪了很多人，自己也不爽啊，这种情况。所以你要特别知道人生的一些基本的维度，基本的逻辑啊。那么我们来看两个人啊，我们再看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是影响太大了啊，这两个人的鼻祖啊，一会儿我们说一下这两个人的左边这个人啊，羞答答的，我特别找一下比较符合他的性格啊，叫做笛卡尔。我们说那笛卡尔坐标啊，这个坐标，还有是三个维度的那个坐标啊，就是立体坐标、平面坐标，就是这个笛卡尔啊，这个笛卡尔。所以这个笛卡尔的，就是说那个我是故我在的这个笛卡尔，这个笛卡尔开拓的，他本身是个天主教徒，蛮虔诚的啊，都虔诚。他开拓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欧洲大陆的哲学思维的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Rationalism 这个东西就带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思想方法，其实它是跟这个这个所谓的演绎法啊 induction 这个东西是直接相关的啊，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个就是笛卡尔啊，我们要谈到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当中，我们首先要推这个笛卡尔。当然理性主义相信就是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命题，就像公理，像几何学的公理一样，然后世界万物可以从这推导出来， 我思故我在，就是首先有第一个存在，我存在，因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所以万物其他都存在，所以由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基本的立论、基本的公理，我就可以带出去都存在。这就是我思故我在，在西方哲学史上也很大，因为西方在经历了这个文艺复兴以后，都怀疑很多，包括神的存在、各方面的存在都怀疑。啊，最后他说，如果这样，我们就推，有一个从道到一点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我思故我在。所以他带出了这种演绎法推论，演绎法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几何的推论、数学的推导，这些东西都是带有演绎性思维。这个呢，右侧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现代我们说现代的试验科学、经验科学之父啊，我们叫做Francis Bacon 啊，贝根，我们叫做贝根。大家听说过这个贝根，这边写小品文的，非常非常有哲理，一手漂亮的文字等等。这个人奠定了所谓的欧陆跟欧陆对立的所谓的英伦啊，也就是英国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体系，就叫做经验体系、经验思维啊，经验思维。我们现在所做的 study 叫做 empirical。啊，我们叫做实证研究，哎，这是跟他就有关系了。我们所谓的归纳就跟他有关系，所以归纳法在贝根的手中成为一个科学的基本方法。所以他的前提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既定的一个底层的规律，至少我现在不确定，我只能从大量的繁琐的数字，尤其大数据，现在要大数据，以前就是一些统计数据当中，我摸索出一些相关，摸索出一些曲线，摸索出一些规律啊，我就认为这就是规律。所以现在西方科学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东西，科学主义也是在实证主义基础上建起来的，这叫归纳，就是我提前没有规律，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规律，然后我就去研究，哎，我就比较，只要发现哎两个相关，我就找出一些规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统计学、概率学跟他的思维很有关系。所以这两个思维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一方面相信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道啊，都有基本的造物主所定的规律，我们只不过找出这个东西。而这个来讲呢，我们先不承认有没有这个道，我们先怎么样，我们从繁琐的数据当中找啊，找出来啊，太阳今天起明天落，今天东起西落，东起西落，所以我们说太阳东起西落啊，这样它是按照人的经验，所以经验就导致了地球呢有可能是方的啊，有可能是平的啊，然后月亮呢是这个太阳要地球转，这都是人的经验，所以经验呢就经验主，所以按照经验去慢慢总结得出一些结论，这叫经验。所以西方的哲学实际上就是这个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之间的较量啊，借鉴较量了几百年。那么他们两个人的鼻祖是谁呢？实际上是柏拉图啊，柏拉图相信万物都有个基本的理念，一个绝对的，然后其他的万象都是他的表达而已。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相信啊，我们先不谈这些东西，我们先从各行各业当中去研究来找出有些规律。所以这样，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谈演绎和规律的话啊，归纳法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有现代的我们叫做演绎的啊归纳学版本。啊，这个版本是进入了量子时代、大数据时代。这个时代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否定规律、否定绝对。就是现在，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和贝根，他还相信背后有个规律，只不过我们人不可以武断的说我已经找到这个规律了，我们只能慢慢的去一些东西勾画、描述、素描这个规律。啊，所以科学在证伪啊，所谓的证伪就是完全在假说之上证伪。一点一点逼近，他还相信，至少相信背后规律。现在的所谓的进入了这种量子时代，尤其哲学进入存在主义时代，就是我不相信背后有什么本质，不相信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本质，叫先存在后本质啊，这样的东西，就我根本都不存在有这本质，所以大数据也强调根本不相信有因果律，不相信因果律，我只能找到相关律啊，不相信我也解释不了，解释不清楚。啊，所以模型都是从一种相关性来做的，所以这样给人类啊带出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西方到了硅谷时代就形成了所谓经济创业。经济创业的话，我不知道我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先做起来，不断的滚动，不断的演化，这叫经济创业啊，叫 MVP 啊，经济创业，创业来创业去，最后创业出啊，要么倒闭，要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公司，我也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的西方的所以创业论来讲就否定规划，否定长期规划啊，没有啊，大概有点方向的感觉你就开始做啊，就是阿米巴啊，我们管理学叫阿米巴，阿米巴就是什么，一个啊一个原生的这么一个原生质细胞的一个原生质，到底它进化成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深厚的是跟进化论有关系，因为进化论都不知道未来演化到什么程度，不知道的，所以就进化了演化了，所以进化论应该成为演化论啊，不应该叫进化论，因为进化好像也从低级到高级，实际上呢，按照达尔文的思想，就是根本无所谓高级不低级，它本身的演化是根本没有方向性的，是乱的啊，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已经慢慢的被洗脑到这儿，所以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到底成为什么人，我怎么知道？我就随大流吧，我就跟着走吧，啊，我就是看哪有新潮，我就刷刷手机看哪有新潮，我就选，我选专业我就选，我讲就是没有人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基本的本质，也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随行就市。啊，跟着这个整个的像股市一样涨落啊，现在的股市无论是量化的还是什么什么波段的炒不断，都是不相信有一个什么价值投资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否定价值投资的，尤其是现在行为学兴起的这种啊金融行为学啊行为经济学等等，所以他不承认背后还有一个绝对的规律，所谓的实事求是，那个事本身都是相对的，这叫什么时代，叫做 after truth， 叫做后真相时代，后真相谁是真相啊，我相信就是真相，我这样做出来真相，没有什么绝对真相，这叫后真相啊，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也是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人类的思想啊，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思想，这叫牛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思想是在他里面。牛顿呢实际上他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牛顿是个清教徒，他相信造物主有绝对的东西，同时他又是个科学家，他在实践当中用归纳法，然后在归纳法当中他找到那个规律，最后用规律演绎法在引导整个对世界的一种规划，一种预判，一种预测，一种东西，所以牛顿就变得非常伟大，他把两个一个一手抓归纳，他做实验做研究，一手在实验当中他领悟那个最后的一个最纯粹的绝对，所以牛顿三定律曾经一度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思想，认为整个的世界是神按照这三个定律去做的，所以这样就是带出了整个的啊西方的所谓的科技革命，带出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带出了思想的哲学的革命。所以你看他的成功是在什么呢？一个是归纳，一个归纳总结出基本原则，然后在基本原则当中普遍的应用，带出了一个伟大的对世界的解释，对未来的解释，对各种创新的一种底层的解释。他的创新不是盲目的创新，它是有基本规律的创新，也就是有底层逻辑，马斯克的所谓的第一原则的创新，它是有第一原则的创新的，它不是胡来的。我们现在的孩子，咱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胡来的啊，脑子一热就开始做这样来，对他不是啊。所以我看傅勇，你要不然再加一个啊，这个可能太 stuffy 了啊。太热，稍微开啊，有一点傻，开我这个啊，或者开这个啊，就是啊，啊这样，哎，大家看到没有？当我们说超越啊归纳的话，不是归纳没有，而是我们要巧妙的把它结合起来啊，要先归纳，然后后演绎，然后再演绎，再归纳，然后从归纳到演绎，从演绎到归纳，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玩的非常熟悉啊！你这个网就张开了啊，这是张开网的基本的思维方法。所以我们呢，给大家看一个啊，你看这个世界呢是缤纷的、五彩的，但是你会发现是朦胧的、是乱的啊，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两类的人啊，两类的人都是深陷在归纳法思维。它底层其实是归纳法思维，一个叫闲，一个叫忙啊，冰火两重天。所谓的闲的闲死，忙的忙死。闲的意思好像看破红尘，就是没什么意义啊，所有的东西好像没什么意义啊，我做也做不出来，我也不是天才，也不是马斯克，也不是马云啊，没什么意思，这叫躺平，闲的闲死。所以无忌六兽啊，无所事事， 蹉跎岁月，蹉跎光阴。还有一个忙的忙啊，就是我说我们的孩子啊，像 Phoenix 啊，我们很典型的有些孩子，就是他留不下一刻的空闲，他甚至要把自己像上了弦的发条，一定要把那个发条绷紧，绷到一个程度。当然他自己也有 relax 时间，但是至少哇，他出现 interaction 的时候，跟人交往 relationship， 他表现出哇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我们两类人，两种性格啊，两种性格。年轻人偏向这种忙死啊，闲呢就有的闲死啊，有的像寻寻觅觅冷清啊。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忙，李清照年轻，他到晚年的时候是闲啊，也冷清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兰姊妹啊，虽然第一次见面，然后我就从她说话，从她感受到了，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激情饱满的人，哇，带队啊，从澳洲浩浩荡荡的带大队来了，这是什么？都是忙啊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我们叫做啊，士气高昂，士气高昂。但是呢，我不是说你啊，接下来这个信息不是说你，我是说什么？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的人，他实际上会出现一种状态，就是这个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啊，其实是一个空啊，是里边，就是他里边呢，他其实并不知道人称的真正的说明书啊，人性的底层代码，他并不知道的。他尽量的往里闯，往里闯，往里闯，因为神给人类自由，所谓的自由就是有很多的发展的可能性，就像一棵树一样，它四面八方都可以成长，你不能让它长这边不长这边。当人要成长有这个生命力的时候，他就忽略了即使四面八方都可以成长，每个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树木它也各从其类啊，各从它会长出它最匀称的最对称的一个树的状态啊，这就是。就是当一个人他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才华，充满着各方面，然后到世界上创业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啊，在一个内心的还没有想好的东西，还没有真正人生的维度，人生大的智慧，人生的说明书的情况下，他就开始忙，最后呢功耗世界，空悲一切。所以我在跟这个朱迪啊，第二次这个十年以后他回来，我今天再次跟你和阿桃做分享啊，就记住长江商学院刚开业的时候，刚开课的时候，李嘉诚去的，王宪平也在场，然后很多的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学生吧，企业家都在。后来记者啊就问李嘉诚，他说李嘉诚，你一生投资这么成功，有什么经验吗？然后李嘉诚迟疑一段，他思索了一下，然后他给出了两个字的答案，他说保守，保守。什么叫保守？保守就是有自己一定的路数，有自己内在的节奏，看准了东西，看清楚东西，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无论是中国啊大陆市场的房地产的这种啊所谓的啊这个退出，还是现在走啊从各大的港口，还有巴拿马运会的退出，这是他都看准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出去。他不是盲目的决策，也不是冒很大风险的决策。所以李嘉诚的财务啊，他在最高的时候，他的财务的负债率都是低于20%的，一般在10%左右啊，这样也就意味着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卖掉他的一些物业，马上就会还款，是这样。而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盲目的铺开，盲目的发展啊，以为这个机会就是千年一遇，百年一遇。盲目的发展，最后结果现金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惨。所以凡是大的企业家，他都有保守经营的一方面啊，尤其是基业长青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因为我在许多关键的方面我是特别保守，我特别保守。所以圣泽所做的所有的啊一些事工，没有一个在财政上是靠着代导信靠着什么东西去做的。啊，都是财政良好的，都是财政良好。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一章给我看的，叫做什么呢？水啊，陆和空，海陆空，海陆空当中的这种生物，你会发现很多很繁杂，但是它各从其类，乱中怎么样呢？它有秩序，它有秩序啊。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这个十字架所展开的是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带出的是一对啊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轴啊，横向的是时间轴啊，过去叫往啊，未来呢叫来，继往开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往的话呢就是昨天，来就是明天，我们现在活在的就是交界处啊，就是今天啊。然后纵轴呢，纵轴是眼和标，眼的意思就是没有秩序啊，走到哪算到哪，就是所谓的演化论啊，演化论就好像是泼墨一样，你看有很多的人做什么写意啊，说现代派的一些东西，哇一泼墨就是一幅画啊，就像泼妇一样泼水一样，哇一泼水泼出去了。以前我们小时候倒垃圾的人，很多人不讲卫生啊，没有下水道，啪就把水就泼出去了啊，就这种，它就属于眼。啊，他根本不相信有一些正常的秩序啊，完全是随行就市，完全是，这就叫他骨子里相信是演化型，他脑子里是没有露出啊，无论是躺平无所事事还是激昂做，他实际上他不太相信有太多的露出这一点。标的意思就是各从其类，标的意思他就做什么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他做什么东西他都先研究，他要先掌握他的底层的规律一些原则，这是造物主设定万有的时候他要做的。所以你看马斯克读书的时候，马斯克小名叫书呆子啊，他从小在南非的书呆子，所以经常被霸凌，他爸爸也揍他，那些学生也揍他，但是关键的是一到一点事儿的啊，大家就问那书呆子啊，那书呆总是说、啊、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样，为什么呢？说马斯克他小的时候，他可以抱着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一看可以看十个小时，他不吃不喝就在看，所以他外号叫书呆子。所以别人都啪打他一下，啪就霸凌啊，他也霸凌也无所谓，他就是霸凌就霸凌，他还在那看。关键的是，一有点事儿了，又问那书呆子啊，书呆子就讲，马斯克学东西他怎么说呢？啊，人采访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他说啊，我学一个东西是先慢后快。就是我要进入一个东西的话，我要啃这个东西的基本原理，我要啃十个小时，我就什么也不干，一天啃十个小时，我要把它稍微的都打下基础了，哇一下子我就开始展开了，因为我掌握了它的底层的东西，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哇就可以开始创新了啊，也就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和技术方面的无限的创新啊，就是有一棵苹果树的基因，然后你可以在各地播种啊苹果树啊，这平等数可以有高有矮，千姿百态，但是那个基因呢啊，这个意思。所以各从其类就是这个，你掌握了一些东西的一些行业的基本东西，就是所谓的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啊，不同的维度啊，就是这个芒格所说的，每个学科当中都有最基本的原则，你大概要掌握少说得25个。多了100个学科的基本原则，所以你看问题就不乱了啊。看问题的话，你可以从各种侧面看一个问题，聚焦一个问题，看得很透彻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现在看这样的坐标呢，我们会发现有四类人，这个世界上有四类啊。第一类人呢是这样的人啊，他是生活在什么呢？他是生活在过去记忆当中。然后呢他的脑子是乱的，他没有什么真正的需要掌握一些底层的一些演绎的一些最基本的大前提，他没有这个东西。这是谁啊？这是阿 Q 啊，这是鲁迅的阿 Q 这样的人，他生活在过去啊，脑子是乱的，也不想追求一些底层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未来的理想，所以活的是真正的浑浑沌沌，糊里糊涂，最后被杀了，被斩首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啊。20年后又是条好汉，就这样结束了一生。这种，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是活在过去，因为他不学习啊，他也不了解新的东西，他更多的是陶醉于过去的一些东西，过早的衰老啊。人什么时候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是笑人。是老年的时候啊，青年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的。第二类人呢，他是生活在面向未来的生活，但是呢，他不相信有规律啊，他有一种超级的能量球的爆棚的一种生命，所以他生活在一个迷宫当中啊。你看。 看那小老鼠嘛，小老鼠丢在小明就哇不停的窜的，不停的哒哒哒哒哒哒去弄，有的就累死了，有的撞死了啊，有的在那儿就渴死了。啊，不停的转的，不停在迷宫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说什么？说一个人他没有高瞻远瞩，他没有把问题底层东西想清楚，他就哎呀就投入重病啊，叫 all in， 叫梭哈，就把所有东西都投进去，最后啊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然后他说出来这个我也做过，那个我也做过，我也经历，他说出来的东西都不到位，都不到位，都是浅尝辄止，乱七八糟。啊，只有经历没有智慧啊，这样只有经验没有总结啊，只有归纳没有真正的演绎，没有演绎的本钱，他因为他没从来没有找到一些底层的可以做大前提的一些东西啊。第三类是这个象限，也就是他里边有一些标准，他相信天地有正义啊，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他活在过去，或者老学究啊，掉书袋的人啊，然后接下来史学家啊，有一些啊整天的好手穷经的一些历史学家，一些科学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去把握一些规律，他陶醉于这些规律，他也没有想改变未来，他也没有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他更多的是把玩欣赏卖弄自己的这些东西啊，这就是这是谁啊，这是孔乙己啊，我这里面用了两个鲁迅的人，就孔乙己，孔乙己就是这样啊，就是卖弄自己的学问，然后掉进了书堆啊，整天想着都是古人呐、啊，怎么讲？他对未来其实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啊，但是你要跟他一起谈话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他还是有人品的，他还是有准则的，他还是有气节的，他还是有一些历史的智慧的，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一个继往开来的东西没有的。那当然还有第四个象限啊，第一个四象就是保罗的境界，向着标杆直方的境界，向着标杆的，他如果从轴向的话，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斜线走，就是他知道人生是活在盼望当中，希望爱的望当中，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向未来才带出意义来，同时每个未来当中都有神既定的一些旨意，就是标准，所以他心怀着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的真相啊，神启示的一些大的真相，然后走向未来，开拓未来。所以这样的人，他向着标杆直跑冲刺，他是有目标的啊，他是先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他是效法天道的，而不是乱来的。明白了没有？他不是乱来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样呢，就使我们啊，有的时候我在跟聊天的时候，我有时候最让我心疼的，其实是一些姐妹的年轻啊不多啊，年轻也就是这十几年，最可以说青春靓丽的时间，但是呢，有的时候没有想明白，就茫然的去做，茫然的投入，茫然的说哈啊，最后的结果啊，很多的赌注都下在一个地方了。啊，鸡蛋里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也没有研究这个篮子怎么做的，然后是个草台班子啊，是个草，用稻草弄的篮子，这个鸡蛋弄了，因为他的才华，他的用心很重，最后鸡蛋啪一放的话，篮子漏了，啪，他全啊，被啊，我们叫全部给脆了啊，脆了，这个字很难写啊，一个叫脆，这鸡蛋哇全掉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所以我有时候在听弟兄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社会还是个男权社会，弟兄有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了，你还可以啊起来啊，姐妹呢有的时候受的亏损要多一些，也不是不得了，你还是可以重新的啊，还可以再来，但是你的沉没成本稍微高一点啊，稍微高一点，这样有的时候。我看啊，一些姐妹越热情洋溢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越心怀戚戚焉，真正的心怀戚戚，就为你担心。尤其是我们有些姐妹，哇一来哇，你看她那个啊，那个爆棚的那个样子，我心里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你慢慢点，慢慢的跟我说，慢慢的，哎，不要总是大张旗鼓，啊，就这样，慢慢跟我说，有话慢慢说嘛，对不对？有理不在身嘛，有理也不在 啊舞蹈啊，这手舞足蹈啊，不要这样子，就在这里啊。那么这是啊，神给我们看到的神的子民啊，神的社区，神的国，神的家园，神的家园。所以我们今天呀，要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就是人啊，应该怎么找到人的 DNA， 人性的命运的密码，成功的密码，蒙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创世纪》1:26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爬行的爬行的一切的昆虫啊，一切这个对的啊，这样地上一切爬行的牲畜啊，活物，这我们就反复引述了，这里边隐藏着人类的密码，人类的基因，人类的基因。这里边涉及到我们说四大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但是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啊，它会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就是人的真正的人性是照着三位一体的神造的啊。核心的重点是圣子，也是第二位一个，但是人本身就有三位一体的属性，所以凡是知道人性当中啊，我们说有自由，有选择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啊，叫做啊，先有选择后有本质啊，先有存在后有本质，没有一个什么绝对的抽象的人性，没有的，这是存在主义虚无主义带来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人在众多的选择可能性当中，你可以成为各种人才，但是它有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你有神性，神给你的智慧和自由，你有神性，同时你有神设定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内在表现出它的综合丰富性，外在表现出它的关系性。不了解三位一体的人，一定从关系方面出问题，要么极端的孤独和自我啊，要么是完全的强调集权，要么完全的强调个人主义，就是不能够统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关于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以后再谈啊，专门我们要谈几次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是非常高深的东西，但是非常现实的。可以这么说，人类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三位一体，没有符合三位一体的人性出的问题，包括现在的川普，他现在的一些举止言谈，你看他那个样子，威胁系统啊，包括人类历史东西方的文明模式，实际上都是在三位一体当中摆动，没有找到中庸啊，所谓的扣其两端而折焉的那个中庸那点，没有的。所以这里边我重点强调的是，人虽然生而为有很多选择权，你可以爆棚，你可以用你无限的经验和智慧怎么做很多东西，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有一个神给你的人格啊，这个人格当中有神性，神性又渗透在你的人格当中。如果这个你不了解啊，你就彻底的完了啊，彻底完了，就是糊涂蛋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在登山宝训，在其他的地方教训门徒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教训。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总结这三点啊，大家记住这三点啊。第一个叫职，品质啊，第二个叫使啊，使命啊，第三个呢叫职，叫做位分职分。这三点就是人再怎么变化，再怎么自由，你要记住，造物主啊，在刚才的创造人性那个节当中，给了我们这个三个基本点啊，我们叫做啊，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啊，三个基本点，这基本点就可以立住了。你在这三点基本，你就是一个人啊，你就是个明白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品质当中有神性，所以你千万，而且是三位一体的神性，你千万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啊，一个野兽，一个行尸走肉啊，千万不要，你是很尊贵的啊，你是很尊贵的啊，神的形象样式在你里边。我们说荣耀神，我们说神的荣耀啊，耶稣说神的荣耀已经你赐给我荣耀，我也赐给他们，让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很奥秘的神的想法， 荣耀的原文是想法的意思。所以神的想法在你里边，也就是你里边有非常美好的，包括你的绝对、你的完美、你的和谐、你的全知、你的全善、你的道德，所有这些东西神给你的这些原版的啊，就是没有拆封的。我们买了一台手机，买电脑，就是打开箱子那个膜还没撕开的那个原版的东西，那就是神性，就在你里边还有那个神性。我们现在啊，放纵自己啊，情欲啊，各种各样的无知啊，一些小心呢 这背后的嫉妒啊，偷偷摸摸搞一些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人的罪与堕落。其实你回到你自己最本心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最完美、最理想、最美的那个追求，那就是神性，那就是你的真正的品质，人的真正的品质，真正的质。所以你要保守那个东西，要保守一切。这就是你的初心。我们说不忘初心，不是简单的个人的初心，而是我们人性当中的神性那个初心，也就是神造人赋予人的初心，保持那个本质，对吧？千万不要自甘堕落，千万不要自己叫做荒废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啊！不要这样。第二个，人是一个使，使什么？天使的意思，使的意思就使者的意思。啊，钦差的意思，大使的意思，就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人不仅有神性的这样的绝对的这个里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叫良知啊，致良知。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们的作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七八十年，这种一万多天的核心呢是一万多天，这个我们是完成一个使啊，所以人有天命。啊，人有 mission， 人有 call， 人有 calling， 啊，有 vocation， 哎，这东西就是你的使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打圈圈，很多人没有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根据你的一生，它有时间维度的啊，它有跟神的关系维啊，你有时间维度，所以你一定要展开你的使命，要尽快的找到啊，作为神的使者一个荣耀的使命 ，glorious mission 啊，所以我们在。星期天我经常用这个东西去刺激、去激将、去鞭策我们的一些核心同工，就是说，哎，我们分享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煮一锅八宝粥啊，弄几个东西哇，不停的在那混，最后都乱了，都混在一起了，不是这样的，不是在那混有八宝粥，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哇展开了，你要把你的神给你的最美好的那些绝对的东西展开。神给你的使命啊，面向整个一个无限的国度啊，你自己要带出一个恢复神的秩序的一个使者的，是吧？现在都乱了啊，你要恢复，所以你有无限的啊工作。所以我们反复说，神的儿女是绝对没有失业的，是绝对没有退休的啊，是绝对没有旷工的，而绝对没有什么啊不饱和的啊，就是所谓闲置的、所谓摸鱼的。你真正是神的使者的话，你的时间。即使是摸鱼，有时有目标的摸鱼，就是这个摸鱼真正就是消遣一下，消遣完以后再更好的做人，而不是那种偷懒的摸鱼啊，你是一种恢复的摸鱼。所以我们说叫三合一，就是你的娱乐、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是三合一的。工作就是娱乐，娱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工作也是娱乐，这样三合一。第三个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当你做一件事完成神的使者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角色，一定是个生态位，所以这就意味着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所以你的团队在哪？你的朋友在哪？你的属灵伙伴在哪？你的配搭在哪？啊，你的配搭在哪？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实际上是没有配搭，他孤零零的。啊，一只孤狼啊，一只孤狼，虽然啊狼的斗志，但是实际上呢，是一只啊跑在什么呢？跑在冬天里的，跑在旷野当一匹狼，就像齐秦唱那首歌一样。那不行，所以我现在看到啊，无论是我们的阿桃哥很可爱，还是祝迪还是什么，哎，我看这孩子怎么这么孤啊？怎么没来没去的，是愁眉苦脸的，怎么这样？所以这就属于我们的生命陷入孤狼状态。啊，当然阿桃哥他不是这样，但是呢，他的我所谓的值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啊，稳定的矩阵，他不是今天哎这个朋友，今天是不后天，不是这样的，他是有非常稳定的一个战阵，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这三个人小组、五个人小组，这几个小组可能是一辈子的同工，一辈子配，那啊配合的很熟练，这几个人配合的很熟练， 就好像是交响队员，就好像啊，我们跳双人舞，这两个舞伴他一辈子啊，就两个人跳的对，是这样的，就像夫妻一样，这叫 partner， partner 就是这个意思。凡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没有核心的 partner 啊，所以你就很难有真正的 Phoenix， 很难的 Joyce， 很难有这个啊，这个兰花或者是什么样的 Grace， 很难的。所以我看有一些人的服侍主的话，我就看你这个事工到什么呢，我就看你有没有同工，有没有左膀右臂，有没有这个。哎，如果你是孤零零的啊，今年还孤零零，明年还孤，都是孤零零的，一定有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三位一体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它本身就是一个既是非常和美的一个团契，又是一个非常和美的一个配搭，这叫做密契，又叫默契。默契是指使命的配合。密契是指生命的合一啊，彼此相爱。职分就是默契的意思。所以我要看你这个角色当中，你身边的人在哪儿呢？如果没有身边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做不大，你做不大。但是神的工作是一个耶和华的精兵，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十二支派的一个战阵，它不是简单的啊一个个人包打天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属灵追求当中陷入个人，然后在使命当中又陷入孤绝的属灵的个人，这两个个人主义，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使命，都是要不得的。最后走来走去，只能越走越窄，你的人生越走越窄啊！最后人家发现你这个人很怪的，不食人间烟火啊！就是主内的人也跟你没法合作，主外的人看你这个人好像是非常怪的一个人。不要陷入这种，你要进入一种在生活当中的叫做神和睦，在使命当中的就位尽责啊，这样就是一步做处理，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群体，百节各案各的恩赐职分相互扶持，在基督里联络在一起啊，要清楚。所以这样你就记住，人生有三个基本的东西：保持你内在的品质的神性那种绝对，保持你作为一个天使的一种使命感，一种面向于未来啊，一种使命感，就是我还没，什么叫使命？我正在做，还没有做完，我的生命不息啊，我的使命不止，我永远的往前看，这样的使命，它有一个向上的维度，一个时间维度，一个对上负责的维度，一个管家的维度，就这样啊。职分就是我们配合，我身边的人在哪啊？阿桃，我知道阿桃在哪，让阿桃知道我在哪啊，就这样，然后。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核心，他知道有一个神圣的标准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在每个人，就好像那个印记一样，他打着，就是凡是神道的神和拣选的，他有一个戳记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个最基本的属性，这是人生的啊。可以说是底座 DNA， 如果人生失去了一个标准在它里边，其实三位体，其实是三位体第二位格圣子作为我们的标杆，那么你人生一定会乱的，你保守不了你内心最纯正的东西，你保守不了你作为神的使者在地上你要活出一个特殊的一个管家的东西。我们追求百万分千万亿万分，但实际上你要追求一个天使般的管家的，你要带出你的领导和你的管理的卓绝卓越啊，这个东西职分当中啊，你能够带出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团队，整体性的一个配合啊，这个就是人生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下车问尽，入乡随俗，所以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以前尼托生说过，就是我到一个地方我就用我的灵叩问权柄，哎，这个教会哪个是长老，哪个是真正属灵人，我要叩问权柄，我很快的就有一个叫做属灵 spiritual echo 叫做属灵生态的画像，一个素描，哦，这个教会是这样啊，它有形有体的这个教会啊，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我们可以叫属灵的气场就出来了，所以他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他不会横冲直撞，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初生牛犊，他不会这样，他会做得非常智慧，非常有分寸 啊，很得体的结论。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善养我浩然之志，我要保持我里边的神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任何的地方都要成为一个什么呢？一个有使命的人。什么叫使命？我所做的东西，有贡献的东西，有创新的东西，有专业化的东西啊。什么叫使命？最简单的就是 what do you do， 就是你在做什么？你在转圈，你在兜圈子，你在跑龙套啊，你在无所事事，你在空耗啊，你的生命只发挥了10%，不是有使命的人，因为他有一个方向，他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向着一个方向去指导。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身边的我的生活的伴侣，我的使命的伴侣到底都在哪，我的位分，我的生态位在哪。所以一个人他到任何地方他都寻求这三个方面，你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人，你快速的会进入人生的角色。所以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移民，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是移民到这一年半两年啊，无论是这个哈娜，还是这个Debra， 还是Joyce， 有的是希望啊，在这个地方能够长期待下去。所以我就告诉你，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三个，把握这三个，你的人生不走样，你到哪儿都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人，到任何的地方人都看你为宝贝，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正经人。这个人是可以交往的，这个人是甚至是可以合作托付的人，所以你走到哪里边，你都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的儿女的形象。如果你里边是乱来的，任成自己的情欲、私欲啊，然后使者完全是机会主义、投机主义，根本没有一个我觉得做任何事的一种持之以恒的东西，没有这种啊所谓的敬畏、所以敬业、所以恪守职责啊专业精神，没有这种追求的话，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根本不靠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一个人不会配搭，不会很快的进入跟大家一个团队协作的话，所以这个人也是很难融入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我们在找机会，不要陷入机会主义啊。我们啊有一些啊自己创业的啊，自己做创业的，自己从事文学艺术方面的，像我们的邵丹姊妹，像我们的黄帝兄弟这样。所以我要看你们，我要看你们的配搭在哪儿。不要说你有很多朋友，不要说你微信一打开5000多个人、10000多个人，我要看你有几个真正的是你的使命的配合的人，就啪一出来就是兄弟相爱善恶克拉彭联盟，哇一代一代7、8个人，这几个人都是一辈子的交往，一辈子的同工，可以说啊是生死相互维系、相互成全、相互厮守、相互带导的一批人。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你的做人会欠缺的，你的福气会失去的，你的福气有很多会漏掉的。你是一个瘦高条，或者是一个竹子啊，如果是小孩就是一个小的豆芽菜啊，是个豆芽菜啊，这样豆芽菜是非常脆弱啊。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的。我们从前以前就是打转啊，就是走在迷宫，就是像一个小老鼠被丢到迷宫里啊乱窜这样的。不要这样，这实际上是迷途的羔羊，最终摆脱不了你听到的命令、寻寻觅觅，最后是凄凄惨惨。然后你现在已经找到了灵魂的牧者、监督。什么是牧者？什么是监督？就是能够告诉你走正路，我们叫做师傅，我们叫师徒制，就是告诉你这做错了，赶快回来啊！导师啊，你像研究生有导师啊，你像现在警察呀、法官要找师傅啊，都要找师傅，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尤其是经验性的职业。就是得需要很多的经验性的职业，你要有个师傅啊，啊，你少走很多弯路，少走。所以最后给大家两个选择啊，你看这些人， 啊，面向朝阳，它有个方向啊，它有盼望啊，然后它是一个小的团队啊，它坚韧不拔，它向着标杆啊迈进，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有两个，一个叫虚志或多事啊，一个叫做以终为始，虚志多志两类啊。所谓虚志就是闲死躺平的人，巨婴，多事啊，忙死，哎呀，不停的多事，无事生非啊，就是这两类。还有一类的，他也不能说是啊不多事，也不能说是无所事事，他是什么？以终为始。所以我知道任何的东西都有标杆，任何的东西都有造物主所设定的一些最基本的底层的规律，叫物种，物叫做就各从其类。所以我以终，我把这个弄好了以后，以终为始啊，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不乱来，不是乱七八糟的，不是躺平或梭哈，不是这种人啊，以终为始。所以我看到一些人，我那天跟这个 Joyce 于家园在谈的核心就是年轻人的使命，年轻使命啊，使命一定啊，你的价值或翻倍的就快速的成长。所以很多智商很高的人，如果他没有使命，你会发现他放浪形骸啊，然后他蹉跎光阴，他不珍惜光阴，他不把握时间，然后消磨在一个俗人的圈子里，自我孤独的圈子里和世俗的邪恶当中，最后泯然众人。哎，再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这个人到了40岁没什么高论，到50岁也就是自己搞一些什么啊，这个歪门邪道啊，异端邪说，在那儿自我陶醉。在了60岁的以后，这个人基本上已经报销，他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报销，只能在那自我安慰啊，千万不要做到这样的结局。所以我们回应的诗歌是通往西安，通往西安啊，很重要，有方向，有使命，有团队，有角色，这个很重要啊，不是打转啊，不是个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的保守，让我们针对我们这个世代，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所带出的一些东西，还有人类所固有的离开你的真理、你的荣耀、你的旨意以后，我们自己像老鼠一样打地洞一样的摸索。我们虽然繁忙，我们虽然辛苦，但是不一定能够转出一个真正的一条出路来。最终像天才的人，最后也是寻寻觅觅，导致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所以这是我们人类不认识你的一个命运。当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面临着一个新的一种活法，新的一种人生的一种观念、境界和信念。所以我们要同往前，向着标杆走。所以这是你给你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护照，也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耗费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热情、我们的才智，让我们真正的放在你的手中，按照你给我们写的人生的说明书、人生的规划、人生的密码，我们带出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底座、最基本的不乱、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宗。我们把握这个宗，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带出一个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精彩的这样的一条轨迹。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子，阿门。